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是7月24。好，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六呢，就是我们7月30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日了，啊，缅怀我们的这些大菩萨们为我们带来的佛法，救度众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哎。
你好。
是。
你好。
你好，师傅。
啊。
啊，麻烦师傅解几个梦。
啊。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7岁，他做了一个梦。
啊。
就梦见他在观音堂玩，然后他就看见师傅在给大家开示，然后我就站起来请师傅看图腾。好，我就说麻烦师傅看一个60年的龙，然后这个60年的龙啊是他的妈妈。然后师傅说这个人整个身体都不好，眼睛也不好，要点那个眼药水，然后就是师傅上次说的那种眼药水。他说请师傅解这个梦什么意思。
啊，第一眼睛的确有问题。嗯。
嗯，
身上的业障比较重，叫他多念往生咒。
对，他之前的话就是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吃了很多那个
活
的
鱼。活鱼。
对，就是他身体这种情况，他说他整个身体不好的话，然后他该怎么做呢？
整个身体不好，第一要晒太阳，第二要、要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啊，第三、要多做善事，心中要想着正能量。不要想了，哎呀我要死了，我会不会生癌症啊，这种都是负能量，要想正能量的事情，明白吗？
那跟他许愿了20张小房子，这样可以吗？
可以。
然后放生呢？
放生也可以。
放生也可以。这还有这个孩子，就是他上次8月初的时候去到悉尼观音堂的时候，就是师父当时在开示星期六，然后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了，他说就是看到那个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从朝他飘过来，然后穿的是白色的。
对。
然后过后2天呢，对哈，当时师父也说观世音菩萨来了，当那天还有红孩儿也来了。
哎。
然后后来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告诉你嘛，他说观世音菩萨一直跟着我们的后面的。然后他这种情况不是开天眼吧？
他实际上呢，他能看见呢，就是开天眼，但是开天眼好几种。一个呢是身上有灵性给他看到，还有一种呢，这个孩子呢前世的根基好，到这个时候呢他能看到一点啊，再习性的开天眼，再看到过，再过一段时间他就看不到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走火入魔呢？就是他看见的时候呢，他真的看见了，看见之后呢，人家呢把他捧为菩萨啦、神啊，还跑到来供拜他呀、敛财呀，那么慢慢的时间他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没办法，他就吹了，你听得懂吗？他接下来
啊
他过去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他就吹了，那么瞎吹那么好了，最后嘛眼睛啦 身体上很多器官呢都会严重衰退，然后呢下面就给他挂号了经常做噩梦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身体越来越不好，最后嘛拉走就是这样
之前师父说过他的根基是很好的他4岁就开始念经
那就说明他现在是暂时性的看到呀
我们都叫他不要告诉别人，悄悄的。
这个看见菩萨呢，告诉别人问题还不大。看见鬼你千万不能讲。
但还有一个梦，就同修梦见，就是说有2个人为他看病，就是他的胃不好，看治疗胃病。然后他就看见梦里面，他就看见这2个人就是前世是兄妹，然后在日本做医生，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认识这2个人。他们好像就是不是学佛教的，就学道教的，道家的，然后也是看病的。所以是不是这个梦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去找这2个人看病吗？
应该最好回避因为这2个人很想帮他看病首先
两个人
首先那个是女的， 啊，做梦的是女的。
对对。
啊，学过道家的是男的。
对，这个是男的，然后他们是有，他们是两师兄妹两个人在帮别人看病。
你跟我记住了，全是缘，不要续，续了就会再结缘啊，再结不至善缘。
他不是梦，不是做梦，这个人梦见他跟他是前世的兄妹，他是梦见他们两个看病的这两个人前世之兄妹。
啊，我知道，不要去管他了，这种没有意思。
啊，就是要稍微要避一下。嗯、
你今天，你今天就是人家梦见你。过去是英国女皇，你今天还是不是皇女皇们好了。
我就是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找这两个人看病啊？
哎，老实一点吧。
嗯，他看中医的那个人。
你叫他去找个女的看好了。
哦，好的，谢谢师傅。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梦，就同修梦见他回家的时候，看到院子里面有很多水从那个屋子里面流出来。他原来的佛台的那个山水画就在门边，放在门边上，然后上面还有很多苍蝇在上面爬，然后他把那个画拿起来一看，然后下面还少了一个边，然后他就问他的母亲，他母亲说，我本想把那个画来弄干，但是不小心把那个山水画弄坏了。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同修因为搬家，他把那个佛像跟画都请下来了，现在还没有请上去，因为房子还没弄好，所以想请师父解梦。
嗯，就是这个意思。菩萨现在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其实房子还没弄好，还是要把菩萨像要挂着的。嗯，
就是那个赶紧是不是？
对啊，现在已经取下来，赶紧挂上去。嗯，
就对他来说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是吧？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师父，我梦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有一个人抽我的血，抽了很大很大一管血。然后他说我去化验你的血，然后他去化验的时候的另外一个人又过来了，又抽了我很大一管那个血，然后他把那个血捧在他的手上，然后就拿给我看说，你看看你的血好红哦，说太好了，他说我要把那个血，你的血拿来珍藏起来，然后给那个需要的人，请师父解梦。
啊，这个不好的。嗯，
就是
这个血一般只有灵性才要的，就是鬼呀、啊，鬼最喜欢血了，所以说明你现在已经度众生度到已经度鬼了。
我们念小房子不就度鬼吗？
对呀、啊，问题就是你不能去想的。
没有没有。
你说你又不是地藏王菩萨，你能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啦？嗯。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念自己的要经者了。
嗯，当心点了，好吧？
那我要怎么样？那怎么？
没怎么样，多念点正气的大悲咒。在念经之前多念一点就没问题了。嗯。
练小房子之前我每天49遍可以了。
啊，可以可以，一定要大悲咒开头。
对对对，我每天早上不是大悲咒开头，我每天早上是上完香以后就是三遍礼佛练完了磕完了，然后就再练49遍大悲咒，然后再练其他的经。
嗯，很好很好，非常好。
这样可以哈。
很好很好。
嗯，好的，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好，
师父辛苦。
好，再见、
嗯、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哎，师傅，我想请问您个问题，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我昨天晚上，然后我做到一个梦，就是梦到一个同修去香港的时候，他发高烧30天，然后我出去找他的魂魄，就是见到了。但是呢他不肯跟我回去，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师傅，然后师傅手一推就把他的魂魄然后就从门推进去了，然后这个同修躺在床上他就醒了，但是呢我们在跟他说话然后他就好像听不大懂，然后变成就是只有3岁小孩的智商然后梦里的原因好像是这个同修有一世有一艘船是因为这个同修而沉没的，请问师傅这位同修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位同修他要念很多的小房子和往生咒，因为有很多鬼魂会找他的。他上辈子做过这种事情，他这辈子继续受报，本来应该到了年轻的时候会死掉的，就是到这个船沉掉的时候他会死掉的。现在他学了心灵法门，要叫他好好珍惜。好了。
这位同学他之前也梦到过自己是活不到活不过33岁的。
对。
那他这种的话，师傅您建议他就是应该是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放生小房子一直念。
一直念下去，放生多少条鱼？
好像15000。
总的数。多少？没听清。
15000。
15000条鱼，那他要念圣无量寿这个经文吗？
圣无量寿，他要做功德才可以念，他不做功德的话，他念了也白念。
好的好的，请感恩师傅。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如果一个人对很多人都很好，那么这个人走了，他都会一一去讨债吗？
这个人对人家很好，这里边有的是还债，有的欠债，有的是一般姻缘，有的是佛友之间的感情，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除非你上辈子欠他很多，一般不会一一去讨债的，明白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那他讨债的这种时间有什么规律吗？
讨债没有什么时间规律，讨债主要是清明啊、鬼节、
清明、
七月、还有就冬至，这个三个大的节气讨债比较多，一般不会。
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越是叫自己不要去想的事情，越是会去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就是这种念头？
很简单，控制不住就是想的太多，平时就不去想它，你就能控制住。平时一会儿想一会儿想，到时候叫连锁反应，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比方说你现在想一个明星，一个男的明星，你一会儿想到他的歌，一会儿想到他的歌，你很快就会想起他来，你把他的歌什么都忘记，你还会想起他不啦？
他这种意念会自己跑出来。
跑出来就是因为平时啊，听不懂啊，平时太多了才会跑出来，平时不去想他怎么会跑出来啊？你在仓库里没有储存，你怎么会仓库里有啊？跑出来就是因为你仓库里有啊。
那是不是也跟这方面的业障有关系呢？
都有。
好的，行，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梦见就是，什么什么，就几月几号之前，然后买的衣服，然后什么之后，什么时候会爆炸，这种梦是什么意思呢？
衣服爆炸，很简单，就是业障，衣服就是业障。如果你衣服能够比方说一个没了没有了就说明你现在洗衣服都是在消业障。他告诉你衣服要爆炸，就是说如果你这些业障再不消除的话，会在几月几号就会爆炸，就会业障爆发，听得懂了吗？
那就是多念礼佛忏悔，对吗？
对。
好，行，您感恩师傅，感恩您。师傅再见，谢谢您，
再
见。
喂，你好。
喂，师傅。师傅您好，感恩师傅。我刚才打通您电话了，但不小心摁错挂断了。感恩菩萨再给我这次机会打通您的电话。师傅，我想请问您两个关于小房子搭配比例的问题，还有三个就是帮同修解三个梦。
你讲吧。
好，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既要给自己念小房子，又要帮助其他人念小房子，请问他送小房子的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一个比例搭配，才能让两种小房子的质量达到最大的效果？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啊，用心，不管给别人念给自己念都要用心念，你这个小房子的质量才会最好。你不要说这个是给我自己念的，我念的好一点，给他念了我就随便一点，那个肯定随便的小房子肯定质量不如自己给自己念的了，这没办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说他给自己念，比如说他给自己每次送三张，也可以给其他人送三张，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还是给自己送的张数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啊，行。第二个问题是，同修同时给同一个人念两种小房子，要经者的小房子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请师父开示怎么样搭配比较好？因为有群里面其他同修说要7:2这个比例搭配，是这样的吗？
没有没有，都可以念。
这个也没有是吗？
嗯啊，你说小房子和什么？
就是同时要给要经者念小房子。还要给化，还要给要经者，还要给这个人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啊，这个没比例的，嗯。
啊，这个也没有比例的。
这个对的，嗯。
哦，行好，感恩师父。然后请师父开示三个梦。第一个梦是同修梦见有一个外国人说他要交 water turnover， 就是一个类似于水费的东西，总共要1001澳币，请师父开示这个梦的真实意。
啊，这个就是水鬼啊，他肯定是淹死过别人，淹死过动物，或者他过去杀动物的时候是通过浸在水里把动物小动物淹死的，嗯，或者他养的什么猫啊狗啊不当心被淹死了，嗯。
哦，这样，那同修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样，21张。
21张。
21张，21张，啊。
是一张卡，感恩师傅。第二个梦是同修梦到他的车在停车场超时被罚了800澳币，还有留了一个条子给他，说他可以分期付款。嗯，请问师傅这个？
这很简单了，小房子叫他赶快念，这还要想啊，小房子赶快念，好了。
哦，那念多少张呢？就是针对这个梦。
你问他许了愿，念完没念完？没念完的赶快把它念完。
哦，这个意思，对，他有跟我说过他许愿了。好，感恩师傅，我一定转达。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想请问师傅，做珠宝行业会有业障吗？
业障很小。
就是他可以做的，对吗？
可以做，嗯。
啊，好，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9月2号凌晨，他3点多钟醒来，看到了一个黑影子压住同修的身子。同修很害怕，赶紧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观世音菩萨慈悲显现，黑影子很快就走了。同修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保护。同修迷迷糊糊又睡着了，结果梦见去了地府，天灰蒙蒙的，非常暗，忽然遇到了阎王老爷。显化在地府的天空中，仅看到阎王老爷1/3的身体已经有好几米高，非常巨大，穿着古人的衣服，有点像包青天一样的判官样子。同修马上忏悔自己的业障，并许愿念108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并承诺一定好好的还债。阎王老爷温和地对同修说，请他务必转告世人众生，一定要好好念经还债。同修就醒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的真实意。
100%，阎王老爷就这样的，他要叫世人赶快醒悟。真的，有些人真的不知醒悟啊，还在害人呐、啊，还在造口业呀、啊，真的，他们怎么办呢、啊？你今天不讲这个事情，师父还不着急。你知道，你讲了这个事情，师父急死了。你知道，有的人躺在医院里还没死了，已经被鬼呀拉呀打呀。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人这么多的毛病、怪病啊，有些癌症啊，都是已经现世报了。就是说，你人还没有到，命还没到绝，你的命根里边的阳寿还没绝，但是你的罪恶已经滔天了，他一定要先打你的。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嗯，听得懂，听得懂。
就是说你在人间你还不够判死刑，但是他已经先要判你刑，来让你服刑了，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听得懂。
哎，真的可怜了、那些。
嗯，同修醒来以后觉得非常的恐怖，而且感觉吃众生肉是与动物结怨结恶仇，旧债未还又添了新业，非常的危险。嗯，末法时期天时是这样的紧迫。众生又造业这么样的猛烈，阎王老爷的嘱咐说明地府对欠债非常的重要，对世人要的也非常的急，我们非常的有幸运，结缘师父，结缘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心灵法门，小房子的能量非常大，对地府的欠债非常的有功效，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慈悲。
你们赶紧要把这些梦啊都告诉世人啊，你们要替阎王老爷去讲啊， 可怜的，不要到了阎王殿的时候再哭啊求啊，阎王来你救救我呀，来不及了，下地狱的人苦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不进监狱不知道在监狱里的苦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我一定多多的跟众生说这个梦，让越来越多的知道这个梦能帮助越来越多
的
众生醒悟。
可怜呐，
早日学佛修心。
好了，谢谢你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加持。
好，再见。
感恩菩萨，感恩护法，感恩师父，再见。师父保重法体。
喂，你好。
你好，师父好。
你好。
你好，请问师父，一个人和他去世了，然后把他骨灰火化了，然后拿去撒大海，那我们念小房子给他有作用吗？
骨灰撒掉了。
对，撒大海。
那这个地气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只能接天，也就是说。只能给他念小房子，效果还是有的，但是呢，但是呢，会有些不顺利，明白吗？
对的。那在正等啊，可以去投胎做人吗？
投胎做人是应该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的。
上天就比较麻烦。
对啦，因为形状没了，形状都没了，你听得懂吗？
这样只能投人咯。
投人不知道投谁了，不知道
了。这样没办法了。还有请问师父哈，同修念经的时候梦听到声音还是梦到十个密码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写的
密码？
十个密码。
对，
十个密码，十个密码没有什么意思的，又没告诉
没什么是吗？
又没告诉他什么十个密码，
就是十个密码。
十个密码不知道。
不知道哈。还有师父一个小孩子，他是佛学班的孩子来的，今年是大概八岁多九岁，他念参加佛学班两个月后，他就念小房子，会念经念小房子，他一念了小房子，他现在一打瞌睡或者一睡觉，他就会上天去，师父就会来带他上天去下地狱，然后上天去呢，他就去有一次师父就带他去参加皇母娘娘的 party， 然后地狱就会跟他变大，不是地玉皇大帝就会跟他变成他一个小菩萨，然后还有一次呢，师父和观音菩萨就带他到地狱，他到地狱他就去看到地藏王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就跟他说不可以做坏事，做坏事会什么炸油锅，然后还有不可以讲偏话会割舌头不可以浪费食物的人就要吃一桶一桶的食物有名字的，然后要他在人间跟人家说，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真的，
他对小孩子这样说，
100%真的。
然后他说他一眯眼呢，一看到师父呢，师父就带他上天，然后有一个同修就问他说你上天的时候遇到菩萨或者师父的话的时候问师父他的莲花在哪里，他真的就去问师父，师父跟他说我带你去看，然后师父就带他到一个莲花很多很多的地方，就跟他说这一边呢就是大厦红法团的莲花，然后有黄色有粉红色，然后花蕾呢就是七彩的，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真的，100%真的。
那我们包括红法团的人的同修的莲花都在一起的，
对，
是吗？
记住每个地方基本上以后这个地方的人如果能够超脱六道，莲花都放在一起的，比方说我们悉尼的就放在悉尼的天上，这一起的，它是讲地方的，明白了吗？
红法团是红法团在一个一处的是吗？
对，有些是散莲花，散莲花就是东跑跑西跑跑的人，所以我们说一门精进嘛，就是这样呀。
那它莲花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粉红色。
这还不懂啊？
那粉红色和黄色有什么区别吗？
很简单啦，在人间，如果是女的上来就是粉红色，男的上来先是黄色，到了后来慢慢才会变颜色，都是一样了。听得懂了吗啦？
哦，因为那个同修问，他帮那个同修问的，那个同修是女同修，然后他的莲花是黄色的
啊，
就那后来变了吗？
这肯定是后来变的啦。
哦，那这个小孩子他
先上来，先上来的莲花都是粉红色，变到后来才变成全部变成黄色，明白了吗？
哦 ，OK。还有这个小女孩，她现在感应越来越强，她一天可以念三张小房子，然后她一眯眼，就是遇到师父了，她就跟师父上天下于地狱。这样对他会有造成吗？如果他
现在没问题，这么就是这么干净的孩子能够上天入地的话，这个孩子第一天上菩萨下来成愿再来，第二这个菩萨你们要少跟他讲啊，不要让他功高我慢，以后变成一个巫婆、那就麻烦了，听得懂吗？第三第三现在他经常有师父带着他，一定要干净。他如果以后这话我不能在广播里讲，他以后如果结婚了或者有一些这种男女之事了，他所有的功能全部没有了。
哦，就是暂时性的啦，长大了就会慢慢没了啦。
长大如果他现在就出家，或者他现在就是像出家人一样生活，很干净很干净啊，不去碰那些男女之事、很干净很干净，他说不定这辈子一定能成佛了，而且他会一直有这种功能的，这种都没问题的。
哦，还有请问他有跟我们说意念定势是什么？意念定势，
意念定就是你的念头
定势
啊，什么定势
啊？他说有一次他去菩萨带他师父和菩萨带他到下面去，给他看到一个人全部没穿衣服的，黑黑的人和青青的人都没穿衣服，他很害怕，然后他就跟菩萨说，我不要看意念电视，我不要看意念电视。请问师父，意念电视是什么？
意念电视，意念电视就是说你现在在下面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意念的电视，听不懂啊？
okay,
我告诉你他看到的是地狱的，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只要到地狱里，他不把你当人当畜生，明白了吗？你们不是在人间做畜生事情吗？你去看好了，凡是地狱的人全部不穿衣服的，你有什么面子啊？让你羞啊，让你自己丢脸呐、你要、你想想看，你们人也是这样，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像畜生一样不穿衣服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好了。
像这小孩子，我们要跟他
好好保护
他，
好好保护他，坚决不能，坚决让他很纯洁、很干净，他就一直能够看见。如果当中有不纯洁，想谈恋爱了，想结婚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完了。
因为他今年才九岁，需要跟他怎样跟他说些什么吗？
那要看他爸爸妈妈了，看他自己发心了，这个没办法。很多像这么好的孩子，在过去的年代，比方说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或者60年代的时候，说不定被人家法师看上了，收为弟子，那就直接遁入空门了。你听得懂吗？
听
像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他需要他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呢不一定要出家，但是问题他就是在家，他也要像出家人一样的守戒。好了，
这样的干净。OK, 好。那如果同修他们打不通师父的电话，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叫他在梦中问师父吗？
最
好他见师父很容易
啊，最好自然一点，不要让他有太大压力。他虽然见师父很容易，但是呢也不能老叫他，因为他的灵魂还是不是太全，明白了吗？不要把他魂魄问掉，因为他如果接了太多人这么问，偶然的，比方说问一下很重要的事情，让他问问师父，当然可以了。
重要的事情 ，OK, 明白明白。那那好，明白。还有，请问师父，同修一直梦见果粽子，那个粽子，端午节的那个粽子是什么意思？
果粽子要当心了，7月15，他有很多的冤结，或者有很多的冤家。 来找他，希望他能够纪念他们。也就是纪念是什么呢？从我们学佛的人来讲，纪念不就是送小房子嘛？哎，很简单。
哦、oh, ，OK， 明白明白。你们还有要问吗？啊，请问师父，同修梦见买到很多很多的牙刷，然后他跟同修说，每一种牙刷有每一种的功能是什么意思？请师父开示。
很多很多的牙刷，啊，
对，
就是好吃啊，啊，牙刷就是清洗干净的东西，把这嘴巴好好给我刷刷干净，叫他们好好念经，不要吃五荤，就是五辛。
哦，明白。
洋葱大蒜，
嗯，
啊，洋葱大蒜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韭菜都不能吃。
这个、
嗯。
哦，明白。
大葱。
他说每一种牙刷有每一种的功能，就是。
对。每一种牙刷有每一种功能，有的是叫你嘴巴干净一点，有的是叫你不要乱讲话骂人，有的是叫你好好的、
哦、
好好的嘴巴讲善话，不要去口业、妄语、两舌、绮语。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还有请师傅帮同修解梦。同修梦见他去钓鱼，但是不是鱼钩，是好像一个圈圈，他可以粘着鱼的，然后他就钓到一只大鱼，很开心，然后他又把它放回去。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家里有财运啊。嗯，
有财运
啊。
OK，
不多
okay.
不多，我想大概至少一万以上。嗯，赚到钱是一万以上。好了
哦，一万以上啊。
啊。
嗯 ，OK， 好，请你们还有什么问吗？啊，没有东西啊，没事情问了、
啊。
感恩菩萨，来，我师傅等一下，大家跟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喂，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
你好。
啊，师傅，感情师傅解梦哈。啊，同修梦到手你拿着一张 A4 黄色纸，里面有自己四张已经念好的小房子。啊，进根处和根处还没有写名字，但是其中一张的左上角有连着他自己的照片。在梦里，同修开心的时候把小房子拿去过水，看看红点会消失吗？啊，然后他就把小房子放在水里，啊，小房子拿起来的时候，那红点有一点模糊。同修又说，啊，把小房子拿去阳光下晒，然后看到窗，啊，就拿去窗口边，啊的桌子上，啊，晒太阳，晒了过后，小房子的红点啊完好无损的，啊，然后看到一群人，其中有两位男士。叫同修叫他念小房子啊，梦就醒了。这个是什么？
这还不懂啊？他念的小房子，第一，最后那两个男人就是地府的鬼，问他要小房子的。第二，他的小房子有的质量好，有的质量不好，有的进水了，听得懂吗？进水是什么？念得太快了，叫流水流水，明白了吗？
哦，现在啊，有其中有一张有他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张有他的照片，就是叫他名字写的准确点，因为他的名字最后落款谁谁谁进证，名字不清楚，所以人家把他照片拿来对了，明白吗？
哦，好好，明白明白。嗯，还有哈、哦，师傅啊，有 A 同修他梦到我的两个儿子躺在 B 同修的腿上，有其中一个啦，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躺在 B 同修的腿上，然后 B 同修的老公来到，看到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吃醋，然后他就跟 B 同修谈了几句就走了，过后我的两个儿子就走过去 A 同修身边跟 A 同修谈天，啊，这样就梦就醒了。
上辈子的缘分。
我这两个儿子是没有修的。
你这两个儿子就是上辈子跟这个同修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不能多讲了。
哦，这样哈。
好了，好了。
啊，这样师傅，我想问哈、哦，有人说啊，孕妇不可以跪拜菩萨是吗？因为有些人这样问哈、哦，我们也不懂。
孕妇不能跪拜菩萨是要看的，孕妇主要是不能跪拜菩萨，说的是她身上很脏。 听得懂吗？
哦。
如果这个孕妇刚刚洗完澡，干干净净，可以拜的，明白吗？
啊、哦，明白明白。
啊，一个拜，两个都拜呢。啊，菩萨不会嫌我们的，但是护法神会觉得你身上很脏，会啊亵渎菩萨，明白了吗？嗯。
我明白明白。嗯。这样
哈、
嗯，
好啦，
这
样您等于什么？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
降降
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再见。
啊，师傅师傅。
啊。
我们这里哦，昨天有一位同修，他睡一觉就走了，他是弟子来的，
啊、
睡一觉就走了。
哎呦。
王
生。哎呦。王生啊，几岁啊？
啊，王生，他是72岁啊。
七十二岁啊，叫什么名字啊？我看看他在哪里。睡一觉就走了。
陈瑞英。
陈啊，耳东陈啊。
东城，然后瑞啊，律师的瑞、
啊，
英国的英，
陈瑞英是吧？我看看啊，啊，观音菩萨来带他走的，
哦，
哎呀，超出六道了，
哎呦，超出六道了，
嗯，哎呦，他还站在云上面呢，不得了了，
啊。
啊，我看到他死的时候还是花白头发，头发不是完全黑白的，嗯。
啊，对对对对。
嗯，啊，眼睛还蛮大的，脸呢稍微有一点点肿，
对对对嗯。
多做
小
手
术。对。像小房子还要放吗？像我们还要放。
观音菩萨把他带走了，嗯。
像我们还要给他小房子吗？
那观音菩萨是牵着他的手上来了，不得了了，
哦、
不得了了他，
嗯。嗯，感恩
观音菩萨了。嗯，
感恩
观音
菩萨。
嗯，
有他一个修，他家了没有人修？
嗯，他怎么像？他现在被观音菩萨牵在手上，像个小男童一样的，像个小孩子。嗯。
嗯，是啊，他老是很小的，他像小小子。
是吧？
短短，有点像小男孩。
对呀、啊，他死的时候那个脸应该有点像小孩脸了，我看他。
对对对对对，
都给你看。啊，你看见了吧？
嗯、还要帮他念吗？
你们好好修啊！你们通过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有信心啊！我告诉你啊，
对对对对，
这种就叫福气啊！睡一觉就走掉，多一点痛苦都没有啊！你知道人最痛苦的就是死的时候啊，这个放不下，那不下，看看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房子，看看车子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里痛那里痛、
啊，
你知道多惨啊！嗯。
还有师傅。他有之前有跟他的女儿讲哦，他要把他骨灰撒在大海哦。
不要去理他，那是过去。
哦、
他不懂的、
哦，
所以很多遗言都不要去听，没什么用的。因为遗言是他没有开悟，他没有看到真实这个世界，他还没死掉之前，他按照人间的思维来立下的遗嘱，那是人间的思维，听得懂了不啦？
嗯、
啊，当然了，他如果在人间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个分给二儿子，那个分给三儿子，你就得听他的。但是他说他把骨灰要撒掉，你就别理他了，听得懂吗？
嗯。
啊，把他埋土，埋在土下。啊，你有什么事情，他自己都明白的。你们这么做，他心里都很明白的，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明白。
好啦，好啦，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好啦。
这是给他入土为安是吗？
入土为安，降他才会开心。降降降。
像他的女儿，他女儿平时要，但是他的女儿平时要拿去撒海那怎么办？
他的女儿啊，你让他去撒了，没办法，以后他妈妈会去找他麻烦的。
哦哦哦。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超脱六道，是跟这个是啊老大海就没有关系了啦。
有的。
有啊。
啊，超脱六道的，你在你哪怕升得再高，你在人间待过，你就必须留下一点东西。所以入土的归土啊，是啊，是泥土的归泥土。你看见那个天主教啊，他们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就这样了吗？听不懂啊？
嗯。
是泥土做的归泥土，明白了吗？
嗯。
啊，是灵魂的回到天上，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好了，你再不讲话，我挂了啊！哎，很多人在拼命的在打呢，啊，挺好玩的。他们澳大利亚电话公司还打电话过来说，听说你们这根线很忙的，我再给你们多开几根。我跟他说，你多开几根也没用啊，卢台长就一个。嗯，一、二、三，换人。嗯，喂，你好。
喂，师傅。
啊，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师傅，这是给您请安。
好久没见你啊。
啊，是啊，师傅，前两次我打通了，最后呢，师傅您说啊，好了好了，这次结束了，然后我打通了。
你打通了，今天也是这样，你打通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弟子有五个问题，请问师傅。
你六个问题也没关系。
好，谢谢师傅。师傅，第一个问题是，有位师兄发心为当地共修组设观音堂，他找到了那个郊区的一个农民房，三层的，但是呢底层呢开了一个免费为人看病的慈善机构，他打算一方面自己在那里自修，一方面为共修组提供活动道场，还可以为需要的师兄们提供住宿，一起共修。请问师傅，他这样做如理如法吗？请师傅慈悲开示。
你只要拿一个对他来讲就可以。第一，啊，他练不练财？他比方说，他这个东西啊，收人家房租，啊，比方说给人家住，收人家房租，请叫人家吃饭，再收钱，那本身就是拉生意。
啊，
你这个东西要分清楚的。他只有跟菩萨说，我许愿，我真的是不为财，我是为了众生，生意归生意，啊，弘法归弘法，他才会好。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想尽办法练财，现在不是一个人，现在很多人，我告诉你，
是的，
那地府在管着呢。最近今年你看看死多少人呢？今年拉人拉的还少啊？
很多了，
很
多
啊！你几乎听听看，每次都有人走啊。
是的，师傅。
啊。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是，有位师兄发愿将佛台设到当地的每家每户，他带领共修组师兄们最多一天可以设4到5家，当地很多佛友呢都找他设佛台，因为这位师兄很有感应，感应出谁家有没有来菩萨，来了哪位菩萨，有师兄担心佛友很多冲的是他的感应而找他设的佛台，并且呢这样设佛台的频率太高了，无法很好的跟佛友精进的念经修心，请问这位师兄是否要背业，要如何如理如法的帮助佛友们设佛台，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呢，他是做好事，设佛台也是一个功德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要记住，你不是说推销，你设了佛台人家不上香不供，不是自己发心的，等到一定的时候人家不烧香了，人家把这个佛台撤了，或者做出那些对佛台不好的事情，他就背业。
啊，
明白了吗？所以
明白了，师父。
所以最好就是说人家需要设佛台，请他帮忙或者赞助一些东西，菩萨的像啊什么他可以做，但是他不能一家家就这么，而且不能利用说，哎，我看见你家菩萨来了，我来，像这种东西都不如理不如法。为什么？因为你靠这些东西去让人家家里设佛台，人家以后觉得拜的不灵了，人家就会把佛台马上就撤了，那他就有业障了，明白了吗？
明白。
你看台长弘法到今天，我都是叫人家自觉自愿的， 人家家里缘分不到，你别去给他设，设了之后他以后犯口业、造生业，全部影响到他设佛台的人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有位师兄一家自从修心心灵法门以后呢，通过三大法宝，成功转让了已经开了多年的大型美容院。一家人非常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这位师兄呢，想转行做一项通过按摩面部骨头，使骨头移位而改变面貌的新项目。请问这个项目是否会动人因果？是否可做？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他按摩脸部干嘛？
就是说，按摩脸部的骨头，使骨头移位而改变面貌的新项目。他说。
哦，那应该问题不大，脸型还在呀、啊。他比、
哦、
他比人家那个整容要好很多。整容的话呢，大整容的话是有点动因果的，小整容的话不动因果，
哦、
明白了吗？
哦、
比方说你整整牙齿啦，啊，你这个耳朵有点招风啦，整一整啦、
嗯
呵呵，鼻子不是太高，整上一点点了，你整个脸都整掉了。你看 Michael Jackson 呢？对不对呀、
啊？
他是一个黑人，
对的，
他把自己整个全部像白人一样。你看最后他这样子像不像鬼了？
啊，像。
你看看他像鬼了吗？就鬼找他了呀，不就走了？他不整容，他怎么会？他怎么走呢？他打官司啊，这么多乱七八糟事情，他都没死啊，他怎么会一整容他就走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带走了。
好的。
为什么他是猴精啊？天上藏不到这个人了。哼、
嗯。
你看怎么搞的？这是谁呀、
啊？好的，感恩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同修呢，他自己修心灵法门，嗯，但是呢，他老公不修。这种情况下，女方是弟子，她想用钱用来放生啊、印书啊、参加法会。当那个男方问起那个钱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女方会回答啊，花在那个孩子身上，或者是虚报生活开支，这样算敛财吗？请师父开示。
他只要跟菩萨讲，他只要在跪在菩萨那里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现在缘分不到，我现在还不相信，我要放生为孩子求福报，所以呢，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今天讲了这个话了，因为只要是善的，你还能求。如果你今天说啊，我去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去让别人，我拿这点钱出去，我要赚，让人家买更多的股票，让我家里会好起来，你这种你都开不出口，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明白了吗？
是的，
好了，
明白了，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境呢，是同修做了一个梦，梦中呢看见佛祖呢站在里面，浑身金光闪闪，同修站在佛祖对面，中间隔了一座桥。同修想走上桥上就醒了，然后呢，同修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另外，有的时候早晨做梦，经常梦见自己喊摩诃萨、摩阿玛。
菩萨，菩萨，他是菩萨。修偏的话，怎么会见到菩萨？见到菩萨就说明好呀，讲都不要讲。
哦，
嗯。
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
啊！最后一个梦境了，是那个弟子这两天做的
啊，
就是说梦境，因为最近呢，我妈的那个颈椎啊不是很好
啊，
然后呢经常头晕，然后呢就是说影响，他就是说好像是影响压制神经啊什么，医生跟我妈说，然后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师傅您过来来我们家，说了，哎呀，好久没来看你们来了，今天师傅过来看看。然后呢，就对着我妈说：“你呀、啊，以后不要再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超市买的那种，像是那种可以放微波炉里打完之后特别热的，放脖子上那个。”师傅说：“你就说你不要那什么了，你不要那个用这个热敷了，对那个脖子不好的，不好的。”我说：“哦，师傅，我刚想要问其他问题，我就醒了。”
啊，那个就是师傅来提醒你的，是真的。
嗯、
有的人是啊热敷，有的人是要冷敷。你看看为什么一个人同样弄伤身体的时候，有的要热敷，有的冷敷呢？啊，对不对啊？并不是热敷都能解决问题的，啊，有的时候越弄越糟糕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因为最近我老妈，哎呀，就是说那颈椎问题，哎呀，特别特别的难受，也请师傅加持一下我妈妈，感恩师傅。
你叫她赶紧许个愿。
嗯。
还要许愿，明白吗？
还要许啊。师傅，那许愿怎么许呢？
愿力不够，过去许的愿肯定愿力不够，所以才不管事。
啊。
你比方说，
信了师父，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不相信他，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他说：“妈妈，你放心，就是我考试一定好好的考。”爸爸妈妈不相信他的，明白了吗？愿力不够。
明白了，明白了。
妈妈，我明天四点钟就起来开始做功课。好了，相信了。好了，妈妈给他买东西了，
嗯、
带他出去玩了。
好的，师傅，最近我妈许大愿是吃全素了，开始。
你看，刚吃全素，能好吗？痛的这个样，
师傅，
痛这样才许愿呢。
不是，原来的话，一般的话，原来我妈就是有点身体问题嘛，有时候经常吃鱼油什么的，我妈就一直没许全素。但是呢，在家里头，我们是所有的荤腥我们都不沾的。然后呢，最近我妈就是许大人，就是说吃跟我一样吃全素了。
你记住我一句话，许愿和没许愿是两个概念。许愿的话，这个人是说我很慈悲，我有观世音菩萨慈悲心，我愿意做善事，我愿意不杀生，是这个概念。啊，那个呢是什么呢？我喜欢吃素也可以啊，呵呵，没愿力
的，是
的
师傅，
没效果的。
好的师傅，我会告诉我妈妈的。
好吗？
也感恩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傅。啊，
再见，
再
见。再
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你好。喂。
Hello， 是卢台长吗？
哎呀，我等你好久了，我是卢台长了。
刚好接一个梦，不知道是不是修的不如你，不如法。
你说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听懂啊。
没有办法写一个吧，我不知道会不会修大不如你不如法。啊，前天我发梦在一间学校在要准备是很多人在教堂，怎样写那个作文，比方大忏悔文
啊，
写那个作文，他一下有人派一张纸来，上面写都可以写。写你发到上海文那个作文可以也可以发图，是什么意思啊？
啊，就是你要考试，礼佛大忏悔文念的不好，讲都不要讲了。
哦，不是念到不读你不读法了。
啊，一定是把菩萨的名字念错了。嗯。
哦，就讲念的不好了。
念的不好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好了，
台长，如果放生鱼啦，放给自己的功德比较多，还是放给台长的功德比较大？
放给自己是消业障，放给台长那是储存一些功德，都是一样。你当然给自己先要消业障然后呢，你有一些感恩心，给台长放一点鱼，那也是很好。其实就是像我们一样，你给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我们举的小一点吧。你对爸爸妈妈好，爸爸妈妈会对你更好。你给台长放生，你自己一定有庇应的嘛，对不对啊？好了。
好，你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好，再见啊。
好，
谢谢。好像结束在他的身上，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再来一个。
师傅。
哎，你好，你好，你好。
师傅，我的师傅，我给你磕头请安，师傅。
好了，
师
傅姑娘。
师傅，我爱你，师傅，你知道吗？师傅，我好想你啊，师傅。
好了，傻姑娘。
师傅，我请求你给我解一个梦。
讲吧，快点。
我的爱人在8月19号的时候帮通修搬最后一箱书搬到那个后备箱里面，然后他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走掉了，我的心好痛。现在后来两天的时间收到全国各地通修2000多张小房子，然后我忍着巨大的痛苦，我每天给他画49张，然后后来我就每天给他念5遍礼佛，我唯一的祈求就是菩萨妈妈能够慈悲加持他，让他能够永远不忘初心，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永远修习念经，这是我唯一的祈求。师父，我这样子祈求可以吗？
可以，我也是很被你感动，因为呢，你能够这么有心，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人走和人不走，实际上都活着。他要是走了，他也能知道你，都能看到我们人间的，你明白吗？我上次给他看过了。我上次看见他了，帮你看过了。
师父他特别特别的爱你，他特别特别的爱你。他在人间的时候，他修了将近四年，他把所有的人间的一切都看透了。但是他只会为师父的慈悲而落泪。他每次看那个五分钟视频的时候都要哭的。师父，他特别特别的爱你，师父。
我知道，知道。那你这样，你听听台长的话，你听台长的话，因为他呢，可能是在你是在修行之前呢，的确是有些业障，但是现在呢，已经在上面。那这个天呢，不是太高。上次我给他看了，你得给还得给他念。我上次已经说了，你给他要1200张小房子。
现在我收到了有2000张，我每天给他画49张，但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要跟自己的念，然后我的儿子只有7岁半，然后我要念给自己也念一点，所以我这个还是有30天，他就要出49天了。我要给他，我许了108张，然后同修的我就49张，每天这样画，
啊、
然后
啊，难怪的，啊，难怪的，他已经怪不得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太好，台长这个人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人后面是开悟的。后面开悟了，但是过去是的确是有很多业障。后来呢，能够到阿修罗道，现在还没49天，你赶快给他1200张烧掉之后，应该能够出去，明白吗？你赶快了。
师父，他已经发了4愿4大宏愿，而且他发愿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一世修成。我现在最大的祈求，唯一的祈求，只要他不忘初心，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只要他能永远念经修行，我这是唯一的祈求，师父，我别无他求。我只要他能永远就不要挂念人间的一切，他在人间所有的东西都看淡了，他唯一放下不下的是他的儿子。我现在唯一祈求的就是他放下他的儿子，只要他能够永远修行，修行，师父。
他上去了之后，他如果上去了之后肯定放下了，因为都看得到，就是孩子跟他的关系啦、前世啦，他都看得到的。啊，人很容易放下。
师父，我是不是前世有特别大的业障，所以今世有这样的果报？师父，你能给我开示几句吗？因为我7岁的时候没有父亲，我妈妈41岁的时候，然后我儿子7岁也没有父亲，然后我修行念经3年多以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师父，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有时候人第一要想通，有时候在人间啊受苦也不是件好事情，但是有时候如果开悟的话，能够慢慢的觉悟，它也是件好事情。你的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放心了，只要你认真的修啊，我告诉你，我师父这点我可以跟你保证，我可以让观世音菩萨特别照顾你孩子，让你孩子能够安慰你这个心，你自己一定要想开了，明白吗？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都是菩萨的，所以不要把孩子作为自己私人的财产。孩子是今后将来菩萨是来渡人的，他们都是到人间来好好的来救人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开。你就是什么事情啊，不如你想想，你过去还不如他想得开呢，他放下了，你放不下呀，对不对啊？
他总是放得太下了，我总是说他把人家的东西放得太下了，但是他走得太快了，师父，我问你一句话，
他有没有跟其他的同修，比方说他在外面渡人的时候，他放下了这么多，他有没有跟谁好像特别关系好啊？有没有啊？
师父，我跟他两个人，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弟子，我们修他修了4年，我是他渡的，然后我知道，我看到他的所有的手机聊天记录还有空间，我全部都打开看了，还有他念的。小房子，他师傅他还有小房子没有写完念完的，我能把我的名字填上再送给他吗？还有他的礼物加上我们自存的还有几篇没有念，我也可以加上我的名字。
赶快，你现在就不要管了，因为现在他在7期49天里边，你把他全部给我烧掉，听得懂吗？
我每天只能画49张，对吧？因为
对了，
是吗，师傅？
你等等啊，
还有就是，
你等等，你别急啊，他现在来了，
师傅，
他现在来了，
有话跟我说嘛，
你别讲话，你关掉，他在跟我讲话，你不要放东西啊。你这样，
师傅，
你这样， 第一呢，啊，第一呢，他说他有信心上去。第二，
嗯，
他说他身体真的出大毛病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说身体啊，
嗯，
身体他没有照顾好自己。
嗯。
第三，他说这个孩子以后很有出息的，叫你不要担心，他不是安慰他自己，他是安慰你，明白吧？
嗯。
第四呢，
嗯，
他说人真的想的跟师父一样啊，有天上有地下，他说他都去看过了，
嗯，
他说他能在自己走着之前能够开悟，他感恩观世音菩萨。你把这些话都记下来，
嗯，
他说叫你不要太节约，
嗯，
啊，他说，
嗯，
啊，他说叫你不要太节约，好吧，
嗯，
因为叫你一定要啊，叫你一定要好好修心。他说叫你把他藏的一个什么宝贝啊，有一样东西他一直不舍得拿出来的，他说叫你给孩子，给孩子，
我不知道，我只那天检查的时候，在儿子诞生的时候，他给儿子买了一个，因为儿子是属猪的，他买了一个银色的，那个是银的，银子做的猪。
你看，
我就这，
你再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宝贝吧，他可能藏了一样吧，嗯，有没有什么
画？我把他的地址证和我的地址证放在一起了，
或者有
最宝贵的东西
啊，或者有什么画什么东西的，嗯，好吧。另外，
师父
他说观世音菩萨最近一直在加持他，其实呢他自己也知道他过去的业障比较重，所以他一直还好，他最后这几年他一直在啊反省，在反省啊，所以他进步很大，你千万不要啊难过，他说他会逢初一十五就看到你的，这是他现在讲的，好吧，初一十五他会看到你，好了，然后呢他说他会帮助家里，再等等啊，
嗯，
哦，
师傅
啊，你讲话好了，他都听得见，你现在讲话他都听得见。
师傅，我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他渡了很多人，他走得太早了，我最心疼的就是这个，而且作为修行人，我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愿力实现不了，我希望他的愿力能够实现，一定要回到菩萨妈妈的身边。
你自己帮助他呀，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你不帮助他了，你去帮助他，继续把那些人跟人家沟通啊，他说你脾气，他说你脾气不是太好，太急了，现在他告诉我的，
对，
你自己要改啊，你要像菩萨，你现在不能不像菩萨的，你听得懂吗？
好的，我错了，师傅，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师傅，我修的不好，我修的不好，
而且他现在还说了，他说你在孩子面前不要乱讲话，你过去在孩子面前乱讲话，好了，
嗯，
这是他唯一的不开心的地方了，
嗯，
穿的蛮整齐的，头发也挺长的，
嗯，
蛮好的，嗯，
他走的时候是光头，师傅，他就两三分钟就走了，在走之前的半个小时他还在帮发在群里面法布施，这次师傅我告诉你，我们伟大的心灵法门真的是一家人，上海的所有的同修在上海的全部都来看我们了，然后
你记住了，
还是前
你记住了，你什么都不要想了，你自己好好的记住了，菩萨专门帮好人的，如果他是个好人，菩萨一定会帮他，好吗？
因为
但是他真的有业障，他过去真的有业障，师父这个人你知道，师父不会讲假话的，他真的有业障，他的业障要消掉，然后呢小房子把他抵消，他才能上去，你听得懂吗？
嗯，
连我们的
他上去以后，师父我唯一的祈求就是一定要加持他，让他永远也不要忘记修行念经，这是我唯一的祈求，只要他能永远念经我就放心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师父。
嗯，好了，
我
听
他的话了，
他没问题的，他没问题的，我跟你说了，
他永远发愿跟着师傅的，师傅他特别特别的爱你，师傅，这是我第一次打通您的电话，
你这样吧，你这样吧，你这样吧，本来你这个电话打不通的，我刚才前面说是最后一个电话了，你可以听录音的，结果后来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又又接了一个，这肯定是菩萨叫打通的，你现在这样吧、
嗯，
我会在一个月当中叫他来看你一次，跟你讲一点话吧，好吧，把一个原因告诉你，好不好？
师傅。
你不要怕了。
师傅，好的，师傅。
嗯。
师傅，师傅，我给你请安，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
好吧。
师傅。
嗯，因为人上去就好了，人上去。
今天做了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有一个同修做的一个梦，梦到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他在梦里面告诉同修，我放了28000条鱼，力道还不够，还要放，然后呢把台长的书案例打成一个白纸，然后把案例出自于哪本书，然后把这书拿出去渡人，他说我已经渡了几个老妈妈了，然后台长的声音这时候在梦里传过来了，师傅说他本来可以上去了，但是上去的人太优秀了，他被挤下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感觉他还是在天上，师傅，这个梦是不是说明他还在修心，
是真的
也在渡人？
真的，我那天就说了，他在往上走的过程，啊，我上次已经跟你讲了，你现在还要叫他努力，他是业障缠身啊。他后来拼命的发心，但是他的业障早点爆掉了，也是个好事，啊，你听得懂吗？嗯。
我继续，我把这个同修助缘的钱一部分。我让同修，
你这样吧，
就是
他有一个怨愤，他有一个愿力啊，你可以把他过去度的人呐、啊，一些东西啊，你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啊，给大家广结善缘嘛，啊，给告诉更多的。
我会继续，师傅，我永远一直是观世音菩萨，我永远跟着你，我发誓了，我永不退转，我永远跟着你的脚步，因为我只有拉着菩萨的手，我才可以回家。师傅，我发愿了。
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修啊！我可以告诉你，你以后啊，好好的修啊！真的，你跟他可以在天上见面的，你知道吗？
师傅，我一定努力。
啊、好吧。
师傅，我一定会努力的，师傅。那我的同修对我太好了，他觉得我是像孤儿寡母了，然后还帮我儿子，就是有一个同修安排到明年安排到一个寄宿学校，他说又可以帮我节约学费，
啊、
又可以帮我培养孩子，这个学校。
我告诉你都是菩萨慈悲，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学心灵法门我告诉你不靠别人，以后我们都是同修，都是亲人，你一定要想开想通。
好的，
你听得懂吗？
师父，好，师父，他在大理那天我们放的是观世音菩萨圣号，来了很多很多的同修，然后饭后就是大理之后吃的是素食，然后墓地我已经跟他选好了，我选了一个经济实惠的，但是那个这一个墓地很好，旁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林园区就是放大悲咒，所以我就帮他选了，我相信他不需要铺张浪费，主要是入土为安。师傅可以吗？师傅，
嗯，这可以的。嗯，
其他的事情我都没有再让
他不能跟你讲很多。我会叫他来看你一下，然后稍微跟你讲几句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走得比较早，明白吗？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他的过去的业障很重，你一定要帮他消。你看刚刚那个梦就是跟师父看图腾一模一样，就是他过去的业障太重，所以他烧了2万多张小房子，你看还刚刚
2000多张，收到了2000多张、
哦、2000多张，
大概现在画去了800-900张、哦、还有1000张没有画，
赶快继续画好吗？
我每天画49张对吧师父？
对。
然后那我现在还要，我再准备再继续，每次逢期给他放生，我打算给他放3万多块钱的，可以吗，师傅？
嗯，放生倒你倒不一定要放那么多了，主要是小房子，放生留点钱自己照顾照顾家，这个没关系。
但是他今天他在梦里面说他可能还有点不够，然后我
不够并不是说并不够，不是说鱼放生不够啊，说你小房子不够。
哦，但是每天不能超49张，我还是画49张。然后我他最喜欢发书渡人了，最喜欢。
你就去渡人呐、啊，你就好好去渡人呐、啊嗯，他就在你身上。你要去渡人的话，他就会越升越高。好了，听得懂了吗？
嗯，那我叫，因为现在国内暂时不能印书，那我就满足他的心愿去多印点书吧，师傅，到海外印吧，师傅，好吧，师傅。
你自己好好努力，一切。一切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全会明白，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对人间的一切全部明白了，他现在就是全部都自己明白了，明白了不啦？
好的，师傅，我本来以为我跟他两个人修到70-80岁走的时候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但是他走的方式正好我不在家，我太痛太痛了，真的是万箭穿心，但是还好有师傅有同修。师傅你不知道，全国各地的同修，那个小房子像雪花一样的递到我们家里来，然后上海的同修几乎都来看望我，然后现在师傅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我估计我也活不下去了，师傅、
啊、
我要感恩伟大的师傅，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要感恩所有的法门的
同修，他就是他们一直在梦。
你要记住我一句话，你要记住我一句话，一定要消旧业。通过这个事情你也要告诉人家，有的时候旧业消得不好，新业啪啦啪啦，就算拼命的造善业的话，他也会有一些报应的，所以一定要像你过去的脾气不好，你现在都要改，你听得懂吗？
嗯，好的，
自己要改脾气
的。好
的，
我改，师傅。
啊，
师傅，今天是父亲节，祝你父亲节快乐。我没有爸爸，我可以叫你一声爸爸吗？爸爸。
好了，师傅一直把你们当孩子一样的，要吃点痛，你才知道怎么修。很多人就是没吃过痛苦，所以不知道怎么修的。你一定要吃点痛苦了，让你知道人生真谛了。你知道你的师傅啊，13岁妈妈没了。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吗？所以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在人间怎么样度人呐、啊。你现在知道你的师父13岁呀、啊，孩子还这个这么一个小伙子就妈妈就没了。你知道你现在要懂了、啊。明白了吗？
你很苦，而且你的苦只有菩萨妈妈知道，我们又都能够理解。你每天睡得那么晚，起得那么早，师傅，我知道的。澳洲的同学跟我说了，
我不会不难过的。你们任何事情离开人间，实际上这种事情师傅不会不难过，但是这毕竟是人间，我们要修到天上去的，你明白吗？
师傅，人间太苦了，我一定要修成。
对了。这就是他给你的最好礼物，我告诉你，就是用他的现实能够教育到你，彻底改变，成为一个菩萨。他需要你以后到天上去做大菩萨，你听得懂吗？
师父，我一定吸取教训，我一定好好的在师父里面改，我以后一定要把那个弘法，把那个修行当作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师父，我永远永远的追随观世音菩萨师父。然后他活着的时候有一点执着，对同修有一点严厉。然后我现在念礼佛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忏悔他在学佛的时候对同修的不圆融，或者是对父母的
要一定要，
他对父母不够孝顺，因为他老是三点半起床，5点多出去渡人，7点钟就去上班了，很少照顾他的父母，我是不是也要忏悔他的不孝？
全部都要忏悔，明白了吗？
因为他主要是这两点，因为他把他所有的身心都献给了法门，但是我知道他太执着了，没有很好的圆融，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走掉了，我很心疼。我
你现在讲话都讲到点子上了，就是说在弘法当中，如果执着功德会有漏，听得懂吗？
对，
明白了吗？
我知道，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太执着了，然后师父的话他是100%的听，但是呢他不像师父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人这样子的，他就是统一的都是这样的，他度的人很多，但是他有时候对同修太严厉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子，我说要有慈悲心，但是他说他着急，所以就是说他做功德的时候有漏，再加上他可能前世的业障，但是他确实对师父的心是永远永远的依止于师父的。师父，
你现在
你一定要加持他的。
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吧，我会帮助他的啊，你们做不到的事情师父能做到，好吧，我会求观世音菩萨多给他加持，希望他能够啊超脱啊超脱。那么你们自己也要努力，然后呢师父也希望你呢能够真的成为好孩子，你自己呢也要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啊，不是嘴巴讲的，要真实的。
好的。
人不吃苦中苦，你根本不知道修道难呐、啊。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
嗯。
师傅，我爱你，师傅，你太好了，世界上没有像你这么慈悲的人，你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师傅。
你自己好好努力了，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直接找那个找我们秘书处，找小鱼，师傅会或者师傅会帮你直接有些重要问题会直接指导你的，好不好？啊。
好的，师傅，师傅，我现在就是一直坚持，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然后我每天念经，然后我每天会给他画小房子，然后我要振作起来，把他的前前后后的分享要分享给大家，要让他的方式也是一个表法的机会，我一定会写这篇博文的。
你已经振作了，很好了，你已经恢复
得很
快了。
是的，师傅，我没想到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师傅，我修了3年多了，我从来没有打通过你的电话，师傅，我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感恩所有的同修，
好了，
师傅
啊。
师傅，这是我唯一的祈求。
好了，
让他能够永远不忘初心，永远能够修行念经，一定能回到菩萨妈妈的怀抱。
嗯，
师傅，人间太苦了。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师傅讲给你听，就是说菩萨关心菩萨。一直在给他加持的，说明很好了。
好，
我刚刚看到了。
好的，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师傅，我来看你，师傅，到时候带着孩子来看你，师傅。
好的好的。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师傅，你一定要为了所有的众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师傅。
好的。
我爱你，
知道。
上海同修组，全国的所有的每一个同修都爱你，师傅。
好的。
感恩你，师傅。
好，再见啊。
我会加油的。
再见。
让他放心吧，我每天为他念礼佛，每天换小房子，师傅。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好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好
了，
不能哭了啊，不能哭了啊，不能哭了啊，再见再见啊，再见啊，坚强一点啊，好了好了，坚强一点了啊，嗯，听话啊，
好的，我会坚强的，
听话，
我儿子明年去的那个学校也要感恩同修师傅，感恩你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放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师傅，保重，师傅，我下月份来看你，师傅，
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再
见啊，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人生啊就是这样。啊，人生有生老啊病死的痛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人必须面对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在世界上不懂得佛法，真的师父能说什么呢？真的白活了。所以一定要懂得珍惜人生啊，珍惜人生，爱护人生啊，也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的一个转变人生的一个机会啊，通过佛法。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